欢迎来到立位记的课程。我们常常有一个印象，觉得立位记是一本难读难懂的书，好像也对我们现代基督徒的生活也许没有太重要的意义或者影响。但是回过头来想，圣经在圣灵长久默示的过程当中，神的心意把这卷书放在圣经当中，特别在犹太的传统里头，这卷书甚至于是摩西五经里头的部分。一个犹太的孩子在他成年之前后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立位记，他需要把这其中非常非常多的规定几乎要熟悉到倒背如流，好让他在生活当中可以按着律法的规范来行。如果我们可以跳脱一些好像非常琐碎的细节，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细节的经文之后特别在意它的精神和意义，说不定我们可以像犹太人一样发现这卷书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我们的信仰的操练来说，特别是那亲近神的部分，过圣洁的生活很有相当大的帮助。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立位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一开始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这段经文的规定和要求其实非常特别，在我们这样阅读的时候可能不容易感觉到它的奇特。简单的来说，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讲，在古代的以色列，任何一家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吃肉，不管是他们选择的是公牛或者是山羊或者是绵羊，不管是已经成年的牛羊或者是小牛小羊牛犊或者是羊羔，所有的都受到这个律法条文的规范。这里提到要吃牛羊的时候，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这个献给耶和华为供物当然指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相当少的一部分，牛羊剩下所有的都可以归以色列百姓所有，他们可以来享用。但是任何的牛羊的宰杀以及他们的享用，如果没有把其中的一部分献给耶和华为供物，这里经文明说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样的表达非常特别，这是在律法里头形容一个人犯了谋杀罪所用的词语。所以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或有一个家庭，当他们吃肉的时候没有献其中的一部分为祭，他等同于犯了谋杀罪。就犯谋杀罪的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觉得非常的稀奇。不过在有一位专门研究圣经当中饮食食物的产生、食物的原料、食物的过程的一位学者的研究当中，提醒我们很重要的几件事。今天对我们来说要吃肉、吃肉品很简单，我们只要去菜市场、去超级市场去买，或者我们甚至于到一些餐厅里头，我们只要好好的点，我们可以吃到所有我们想要吃的东西。可是在古代以色列，所有的这些牛羊它都是以色列人家中所蓄养的，不管你吃牛是成年的公牛或者是小牛犊，你吃羊 是山羊羔或者是公山羊、母绵羊等等，这都是家庭里头，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子。牛羊跟着以色列人进出，特别是牛羊，它非常需要照顾。在牛的部分，也许人使用牛来耕种，那个成分多一点。羊呢，非常需要牧羊人前后的招呼、关怀、引领，在各式各样危险的状况当中，它可以被保护，最后可以带回到家里头来。所以说，牛羊其实是家里头的一份子，是非常非常贴近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位学者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吃喝几乎是可以说非常隐私的事。很多时候中午的时间我们外出用餐，我们的同事不知道我们到了哪里去，我们吃了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选择了什么样子的菜色，我们吃饱回来没有人知道，说不定也不太有人关心，因为那是你个人隐私的部分。可是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吃喝永远都不是个人的事，他永远都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最长的时候是跟他的家人。不但如此，他跟他的食物当中有非常特别的关系。今天我们吃的肉，我们大概没有人看过那个肉所属原来那只牛或羊的全貌。今天我们吃的菜，没有人看到它从田里头，它被摘下来，它被清理，它被切、煎、炒等等的过程。可是以色列人的环境大大的不同，不管他吃的是素菜，或者是他吃的是牛羊的肉，这些菜大概都是他们自己家里头或田里头所种的。牛羊那更一定是他们自己所蓄养的。所以吃喝在这里的规范来说，为什么会认为如果这个牛羊的宰杀没有在神面前献祭的话，上帝要把这件事情视同于谋杀罪来处理？因为没有献祭的过程，通常就代表着这里头有很多自私的成分，他好像是一个不愿意被人知道，至少从与神的关系这个向度来说，他没有感恩。在没有感恩的情况之下，好像这个牛羊的长大是他自己一个人独立的作为，没有经过献祭的这个部分，通常也就使得吃肉的欢乐的成分减低了。是透过在神面前众人欢喜快乐的吃喝，表达对神的感谢，也让彼此的欢乐可以充足，这是理想当中的吃喝。所以经文在这里所规范的，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很特别，看起来好像为什么吃一点肉好像影响这么大，得这么大费周章，得来到神的面前献为祭，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环境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当然，这样子的规范对我们今天现代社会里头的人来说，即使是今天的以色列都不容易操作了。我们跟我们所吃的牛肉、羊肉中间没有关系，我们跟我们所吃的素菜中间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如何从这里的经文的精神得到一些启发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回到那个吃喝的关系里头。虽然我们也许没有看到这一些肉品原来牛羊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它是经过相当的努力，许多人的付出，存着感恩的心，带着不浪费的过程，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学着在食物的事情上面尊重，尊重神，尊重其他的人，也和我们一起，我们亲爱的家人共同来吃喝。在这样子的精神里头，我们可以尝试的回到利未记第17章这里所规范的。 十七章吃喝的部分有另外的一个细节，这是以色列当中非常非常清楚在文化当中流传下来的，大概也是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关乎犹太人的文化的部分。在第十七章第十节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犹太人不吃血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长久的记载，文献证实的确犹太人对于食物当中的血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他们不单自己不吃，如果有外人在他们的眼前做这些事，会被视为是很大很大的冒犯。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呢？经文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第十四节说，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中，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血代表着生命，这是活物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让人用来吃的，而是在前面第十一节所说，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以色列人献牛羊为赎罪祭，牛羊之所以可以赎罪，因为那里头有生命，是生命代替另外一个生命，是没有犯罪的生命代替犯罪的生命，因此它可以用来赎罪。如果人吃喝了那可以赎罪的血，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用来赎罪了。也因此在这吃喝欢乐感恩的这个部分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吃的理由，吃的时候需要体现的精神，和不能吃那个尊重背后有很重要的关联。区分敬重血是生命，是代表着为我们赎罪的，所以我们不能吃喝它，好让我们在犯罪和赎罪的事上可以小心，可以谨慎，知道要守住那个分际，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利未记十七章其实非常的指向新约里头我们的信仰，我们都知道要吃喝，吃喝的是生命，原来赎罪的生命是不该吃喝的，因为那要用来赎罪。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信仰却非常巧妙的把这两件事情给联合了起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上帝面前他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所有有罪的一次献上，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赎罪的功效，让我们可以有儿子的身份，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事实上在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里头，我们很固定的我们守圣餐，在圣餐里头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我们喝了那个杯。原来赎罪的血不是不可以喝的吗？可是耶稣却说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生命记十七章里头原来那个分界，那个两件事各有各的领域范畴和精神，一下子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头，在他给我们的规范和榜样当中，这两件事却变成一件了。为什么呢？其实你仔细想想反而很有道理，牛羊的血真的能够赎我们的罪吗？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牛羊难道真的在本质上面是全然的神圣，没有任何的过失，是在上帝眼前看为更高贵，可以代替你我的吗？如果人是上帝创造当中最重要的杰作，如果上帝把他所创造的自然交给人来管理，其中当然包括牛羊， 牛羊的位分当然比人还低，牛羊又怎么可能为人来赎罪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另外的赎罪祭，有每一年的赎罪日，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的罪在上帝眼前仍然没有完全的解决。是那位真正比我们位分还高，是那位原来应该审判我们的神，自己成为人，又成为赎罪祭，他的宝血流出，才有真正赎罪的功效。在利未记里头，所有的赎罪其实都是一定程度的象征，或者说预表。他教导人一些关于罪的事，也关于救赎的原则，但是他永远都不是那真正的实质。以色列人在这个当中，后来的基督徒，我们在圣经里头借着这一些礼仪，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学习其中的道理，我们等候那个真正的成就。果然在历史当中，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吃喝耶稣基督的肉和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像17章这里所说的，人如何来体会，如何来真正享受上帝的创造，很大程度是透过吃喝。它不单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我们需要食物当中的养分，我们需要每一天的吃喝，所以生命才可以存留。另外一方面是吃喝里头也的确带来人生非常大的满足，特别是在古代的社会里头，吃肉永远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是在吃肉享受的过程当中发现上帝的创造真是美好，他真是爱我们，把许许多多的福分赏赐给我们。吃喝是享受，吃喝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在基督徒领圣餐的这件事情上面更强烈的凸显，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它有很大程度全然的应验。最后的应验当然是耶稣基督所说，是在新天新地，是再一次基督再来，我们与他一同坐席。可是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过很好的体会，他才是真正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连结于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吃喝得从他而来。另外一方面是享受，只有那个真正能够享受基督里头的丰盛，这样的人才是全然的幸福。是在圣餐当中的吃喝，我们发现我们单单的认定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延续。我们今生的吃喝可能都还叫我们饥饿，叫我们干渴，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上帝所赐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永远的活水，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学者研究利未记的时候提醒我们，要在这些经文当中一方面发现上帝的心意在历史当中，另外一方面要思考上帝的心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后把这两点做相当程度的连结，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也许利未记第17章对我们的提醒是，弟兄姐妹，你如何看待你每一天的吃喝呢？是单纯的享受，你对你的食物没有特别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关系吗？如果是，那很可能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损失了非常非常多的幸福的感觉。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每一餐的吃喝，他认得他盘中的食物，他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知道他的渺小，也知道上帝福分的伟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特别的身份，所以呢，赎罪的恩典，基督的宝血，以及那赐给我们生命的 基督的身体，是他的肉他的血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源头，不是世俗所看到的这些物质，那些最终都会过去，是在永恒里头他所赐给我们的，那成为我们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福分。当我们把历史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连结在一起，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也许我们就可以像利未记的经文所要呈现的，达到那个理想的目标，也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持守圣洁。圣洁来自于我们对自己自身渺小的认识，也来自于我们肯定救赎我们、创作我们生命、维系我们生命的是全能伟大的真神。在这伟大和渺小当中，是他对我们的接纳，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他的认定，我们持守，我们严谨，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为的是要叫他喜悦我们，成全我们手中一切的工作。当我们做到这一些，我们也就做到利未记的作者希望告诉我们的，可以在生活当中用圣洁来见证这位全能的神。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